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《传道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传道书》，这一卷书是在箴言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了传道书的第四章，讲到日光之下有欺压人的事和受欺压者的困苦。作者看见这种的景况，就认为已经死了的人比还活着的人好，而还没有出生的人呢更是好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，就被灵舍嫉妒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虽然有不少的人喜欢打抱不平跟压迫人的对抗，但是他们自己又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呢？他们又有想过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无用的，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罢了，这真是悲观的人生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四章第五节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愚昧的人，他根本不想做什么去保护自己，他也不为自己工作。今天很多人都有不劳而获的心理，以为不付出劳力就可以坐享其成。接下去我们来读第六节的经文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。这句话讲得十分真实，人当然希望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，但是所罗门认为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。一个离开神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没有出路的，而到头来也是最虚空的，这真是极端的悲观。接着我们读第八节的经文。有人孤单无儿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，不想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这也是一幅真实的图画，就是无论你怎样为别人出力，怎样竭尽心力的帮助别人，但这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我来读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这里讲到合伙的好处，不过只是为了自私的理由而已。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努力，总是少有成就，但是合伙去做，或者是由一小组的人去做，结果就不同了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：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所罗门发现，在生活的小节上，仍然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。虽然人可以单独的生活，但不是最好的。许多时候，他需要别人的帮助，特别是如果他跌倒，可以有人扶他起来。真的，人是合群的动物，人是需要互相帮助的，不能长期一人独处。年轻的时代如此，年老的人也不例外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：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两个人在一起感觉是温暖的，但是一个人就孤单的多了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四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：有人攻胜孤单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如果两个人是伙伴，三个人是群体，那么群体必然比伙伴好，特别是当有人来攻击的时候。有时候一个人独处很容易成为引诱的对象，很容易就堕落犯罪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有罪性的，虽然经过教化，但是却是不能脱离罪性。然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能得到满足的，虽然在工作中可以得到一时的满足，但是不能长久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四章第十三节：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拉剑的愚昧王。所罗门同时是智慧的少年人，他也是愚昧的王。接着读第十四节：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不少贫穷的国家受苦的只是平民的百姓，而不是执政的。相反的，做高位的人却穷奢极侈，人民劳苦所得的给在上者榨取，这是十分不公平的，也是我们要抗拒的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四章十五节跟第十六节：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众人，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。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这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他第二位的人要起来取代他。所罗门当日也是第二位的孩子，他是拔示巴所生的，是第二个孩子。本来大卫的心意不是要立所罗门做王的，所罗门也知道这件事。不过神的拣选并没有一定的规律。当日以撒的两个儿子，长子是以扫，次子是雅各，可是神拣选的竟然是雅各而不是以扫，是次子而不是长子。今天神的拣选有时候也是出人意外的，可能我们在人看来是属于次等的，但是在神看来 却是上好的。另一件事我们留意到的，就是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身为元首一国之君，受人民的爱戴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可是他受爱戴的程度往往只是当代的人给他的拥护而已，并不是后来的人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，不少的人在没有当总统以前，别人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期待，全心的拥戴他，可是到他执政以后，他的弱点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，以至于后来总是有人反对他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传道书到了第五章，我们看见所罗门又企图往别个方面去追寻，就是往宗教方面去寻找满足，可惜仍然找不到。不少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在没有出路的时候，总是想到宗教，认为宗教是人心灵的避难所，可是宗教所给人的伤害却往往是人料想不到的。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，异邦的宗教所带给人的许多时候不是祝福，反而是咒诅。就以印度为例子吧，为什么印度人民会受这么多的痛苦，国家是这么样的落后贫穷呢？其中有些原因是我们不能不归咎于印度的宗教的，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拖累了他们。其他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。当然你或者会问，基督教又怎样呢？事实上信耶稣并不是等于信基督教，耶稣并不是一种宗教。如果我们以为信基督教就可以改善人生，这到头来也同样是虚空的。但是基督教所传讲的是叫人信耶稣基督得永生，他不在乎教义，乃在乎救主。做基督徒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要遵守一些基督教的教义，乃是说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。宗教对于人是没有益处的，有时候可能更成为人的咒诅。所罗门就有这样的观察，他所讲的也令我们感到可怕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所罗门认为到教堂里去不单是浪费时间，更是错误的。所罗门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入教，渴望敬虔，可是当他进到神殿的时候，他却警告自己说，不要开口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罪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所罗门说，你不可感情用事，不可妄下判决，别的事或许你可以草率而行，但是在神的面前却千万不可。这是他的观察和体验。其实不单是所罗门一个人如此体验，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。他们无法在宗教上得到满足，礼仪和教条不能使他们的心灵得着释放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 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很多的话是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讲的。接着我们读第四节的经文，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我们不要轻易的在神面前下决定做承诺，除非我们内心真有这个意愿，因为许愿容易，但是要偿还却不容易。决定容易，照着决定的去行并不容易。我们向神所许的愿要尽快的偿还，不可食言，不可毁约，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人如果单有漂亮的话，单有动听的誓言，但却不去实行的话，是没有意思的，神也不会喜悦的。其实神在圣经中也有一条律是关于启示的，利未记第27章就提醒我们，向神所许的愿必定要偿还，因为神是会追讨会看重的。我们千万不可说一套做一套，特别是当我们对神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心口一致，因为神是期待着我们照所说的去行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，不可认你的口是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千万不可在神面前起了誓之后说，这事是说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说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。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永活的主，永生的神，很多人大概会忽略这一点，因此他们对神没有半点的畏惧。神是真实的，我们在他面前必须十分的小心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，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这里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，那就是说一切都是虚空，梦其实并非实体，不能以梦去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有人说我做过这样的梦，又或者说我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然后他们就以所梦的为真实，并且用自己的经验去试验神的话，这是不对的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不少的人只看重个人的经验，而忽略了神的真理，他们所求的是感觉，是感受，是个人主观的经验，这是十分危险的。今天我们对基督的信是只停留在经验上，还是有神的话语作为基础呢？我们有的只是宗教，还是我们有基督呢？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第八节，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有一位高过去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社会中常有不平等的事，常有贫富悬殊的现象，以及富欺贫的事实存在。不少的人不择手段的去发财，不惜欺压穷人， 而自己得到好处，对于这样的人，神必定要审问。这里说，因为有一位高过去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神在一切之上，他看见了所发生的一切事，特别是败坏的事，神必定要审问，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历史可以证实神的存在和公义，千古以来，神一直是穷人的保障和拯救。虽然今天神容许恶人兴旺，一人受苦，许多富人薄笑穷人，但是在将来的审判中，神必然要伸张公义，大显公平。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里，神要以公平和公义来掌权，来治理，人必然要得到公义的对待。这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另外一方面的体验，他在这一个范围里面寻求生命的满足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，他尝试过科学、自然律、智慧、哲学、享乐、物质主义以及宿命论等这一些，现在他转到宗教方面去，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经验。所罗门当时所得的显然是凌驾于一般人之上，他是世上最富有的人，金子和银子多得不可胜数，他心里所愿的全都得到了，然而他的财富却成了国家日后走向下坡的因素。别的国家因为所罗门的财富而起了贪念，他们想夺取所罗门的财宝。本来神是以色列国的神，神为他的子民四围筑了墙保护他们，可是现在这墙出现了裂缝，神也容许别国攻占以色列国，他们便陷在无助的境况之中。啊，最后让我们来读《传道书》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：贪爱银子的，不应得银子知足；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应得到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得了许多的财宝，可是他并不因此满足。同样的，今天人以为可以用钱买的保障，买的快乐，谁知道这也是虚空。财富并不能给人生带来满足，想以财宝满足自己心灵的人，到头来是失败的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的讲解《传道书》第五章，并且接着第六章、第七章讲下去。盼望各位的听众朋友继续按时的收听。在所罗门那个时代，所罗门是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。他曾经尝试过用科学、用自然律、用智慧、用哲学、用享乐、用物质的主义，并且以宿命论想来满足他心灵的需要，结果都没有得到。最后他也试了宗教，宗教也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，乃是信的主耶稣基督。唯有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思想。世界上所有的事，过去的、现在还有、现在的、将来还有，没有什么新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人若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 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我们可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感谢主耶稣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我们看见接着这一位聪明有智慧的人他所说的话，他在神的旨意里面就那样的美好，但是他离开了神，他就从一个最聪明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最愚笨的人，他用各样的方法去尝试来满足他的心灵，丰富他的人生，结果也没有得到。主啊，让我们生活在你的旨意里面，行在你的道中，我们就心灵喜乐和满足。日光之下全是虚空，在基督里喜乐满足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